一束光，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那是牵引，那是爱。
长夜的牵引，冰燕和你一起离开黑暗，迎向那光。朋友您好，与您相逢长夜的牵引节目，我是蓝冰燕。在收听过上周五长夜的牵引节目关注村里的艾滋的内容之后，不知道朋友您在过去的一周里关注的依然是自己的生活工作，还是其他的什么呢？很期待您与我来分享。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陈佑礼这位记者发布在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村里的艾滋》。这篇文章关注着两个相隔万里的村庄，在这两个村庄里却有着一些相同症状的人，就是那些与艾滋病相处的人。上周五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歪村，今天我们来听听陈佑礼笔下的那个相隔万里的村庄 K 村。陪伴您一起在长夜里听歌，分享人生的经历。长夜里，冰燕与您一同走出黑暗，迎向那光。 K 村，坦桑尼亚维多利亚湖边的小渔村 K 村是全省最不发达的村落之一，此省又是全坦桑尼亚最不发达的区域之一，坦桑尼亚又是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3200多人的一个村子，确实是打起灯笼来找也找不到几户小康之家。男人打鱼打牌打老婆，女人种地养鸡养孩子，超过半数村民住着稀泥糊成的房子，屋里除了地上铺的干草，土剩四壁。就这样的家庭往往还特别能生，四五个算少，六七个算正常，十一二个还过得去。好在这里小孩只要长到四五岁就必须开始学着分担家务。当地还流传着一个斯瓦西里语的顺口溜，翻译出来大意是，这里有三多，醉鬼多，妓女多，艾滋病患者多。某种程度上，1990年代的上蔡以及其他经济类似的地区和坦桑尼亚的艾滋病感染情况有点类似，都与 UNAIDS 也就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公布的四大类易感人群，性工作者、静脉注射毒品者、男同性恋者、照妓者和易感人群的性伴侣，没有绝对致命的内在联系。大部分人会得病，都不是主动选择的行为带来的结果，他们甚至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病入膏肓。最初在外村碰到的中山庄大叔，他这么说，那会儿农民多老实，可以说90%，哦不，95%的人脑子里就没有什么毒品啊、出去花钱找妓女啊的概念，更不要说什么男的还能和男的睡觉了，根本想象不出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针对东南非的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这四类高危人士加起来也只占新感染总人数的21%，其余79%呢，都是余剩群体，在中西欧及北美、东欧及中亚、中东及北非，比例最高的分别为男同性恋49%，静脉注射毒品者51%，照妓者和易感人群的性伴侣41%，唯独在非洲、北非除外。 这定义模糊的剩余群体遥遥领先。只是当年上菜的剩余群体具体指哪些人，和在非洲又指哪些人，自然是大相径庭的了。就坦桑尼亚而言，这个问题并不太复杂。2010年至2015年间，所有新感染者中，女性占了59%；所有年轻新感染者众中，年轻女性24岁以下占了2/3。这意味着，在这个年龄段，女性感染的概率比男性高了一倍。整个东南非区域，每周大约有4500个姑娘感染上艾滋病毒。另一个相关数据是，2015年的普查显示，这个地区共有700万15岁以下的少女被迫成为童养媳，或者说不知道谁的第几任小妾。这些姑娘的男人是 HIV 病毒携带者的，并不罕见。在 K 村这样的小地方，酗酒的、瘾君子、性工作者、巫婆、疯子、寡妇和官夫，被丈夫毒打半生的女人，你都能或多或少从他们的脸上、身上看出点苗头。唯独艾滋病患者却是平凡到几乎平庸，可时不时又能看到去世的人，坟墓不怎么起眼，用土随意堆出不规则的长方形，比地面高出20-30公分，很多时候连个粗糙的十字架都不见。奇异的是，如果死因是别的，无论是什么，基本上都会成为葬礼上最中心的话题之一。但倘若是因为艾滋病发，大家就会很默契地对此事闭口不提。久了，就连本地人也说，这个病好像是无关紧要的透明气体，又好像成了触碰不得的死穴。但是有一点是怎么也盖不过去的，假如父母双方先后离世，那家里的一大串小孩就成了孤儿，即便只有一方不在了，往往剩下的一个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财力独自抚养子女，于是那一大串也会间接地被视作孤儿。 K 村有3多，上菜却曾经有5多，献血的多，得病的多，孤男寡女多，孤儿寡母多，孤寡老人多。想一想，除了献血，其余4点放到 K 村也完全适用。不过在这些多里，孤儿恐怕是之最。毕竟在 K 村，或者说在坦桑尼亚，在东非，一个人只可能有一对亲生父母，老婆可以娶到3-4个，小孩呢，就真的不好说了。对此 ，K 村只要稍稍有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这么一件对孤儿多十分有说服力的事件。那是1991年的时候 ，K 村里没有路，没有电，没有自来水，连信件都不好寄到。但有一天，村里来了个欧洲人，这下可翻了天。他们看着那白得反光的皮肤，就像在烈日下看到了缓缓散出不知名气体的冰块。来者叫汉斯，是个头发发白的德国男人，已年届古稀，是个宣教士，也是一个跨国 NGO 的创始人。他从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的第一大城市，一路自驾探访那些明里暗里疾病缠身的村落。在 K 村，当地的年轻人带着他翻过好几座小山丘，在芭蕉林和玉米地里穿针引线，来到一个半人高的塑料棚外，湿了整块屋顶和大半拉墙壁的危房送在棚子的不远处，已经荒废了很久。村民让汉斯进去看看，他撩开油布，弯腰，半分钟后回到日光下，眼目痛哭。一个枯干的老妇人 陷在干草堆里，没有穿衣服，只是身上搭了粗麻布，眼神迷离，已是弥留之际。婴儿、孩子、少年，或者雨季特有的泥泞、屎尿和蛇虫鼠蚁光临的痕迹，散布在棚里。嚎着要东西吃的，坐着啃生芋头的，睡过去的，正准备烧水煮茶的，正正出神的，老人粗略一数，八个。父母这两年都病死了，八个小孩全部带病，家里只剩一个奶奶，一直死撑着，现在得了脑心疟疾，看来是不行了。于是 K 村变成了这个 NGO 在东非扎根的第一个定点。董事会的成员一度搞不懂，为什么汉斯会如此一意孤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在此建孤儿院。问他，他也不解释太多，只说：“你们要能亲眼看到我所看到的，就明白了。”老汉斯煞费苦心，从欧洲筹集了第一笔款项，找工程师画好图纸，并用集装箱运来建材和设备。出行刚成，就因为过度劳累而去世，被葬在了离孤儿院不远的一片小树林里，墓边已是杂草丛生。好在院里他在世时种下的第一棵树还算长得茂盛，常年开红色小花，叶子可入茶，香气馥郁。 K 村村民对德国人并不十分待见，或许是因为曾经受过他们殖民的关系，唯独对老汉斯没有任何负面的评价和记忆。他们都说，人基本都是爱钱的，为了自己活着，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玩什么，而他不一样，他想的都是别人，而且都是穷人。
一起睁开眼睛，看看这世界，最美的美景在真诚笑容里。
一起付出真心，关爱这世界，
最美的足迹在爱的道路里。
一头向世界张望，爱因为你而闪亮，让我们共享生命的亮光。
一同向世界张望，幸福因你而延长，
让我们共享未来的希望。
孤儿。汉斯去世后，当时带他去看那老妪孤儿的青年 J， 便遵照老人的遗愿担任院长至今。院里有九所房子，以外墙上漆着的不同颜色命名，117个孩子，不算那些在外上高中、大学和已经完全自立了的，以每所房子12至15个的密度居住在其中。一所房子就是一个家庭，除了小孩之外，一个家庭有两位本地妇女做监护人，年纪较大的当妈妈，年纪较轻的则是姐姐。这117个孩子里，将近一半是 HIV 呈阳性，靠着药物身体状况都不算糟，只是那些用来抵御病毒入侵的药丸和胶囊副作用与药效同等剧烈，服用的人需要强大的营养摄入来支撑身体内部腥风血雨的细胞战役。院里职工加上工人有超过200个，开销极其庞大，充其量也只能做到给每个人管饱，食物是豆子、玉米面、土豆、甘薯、饭椒、菠菜，一星期能吃到2小片鱼，打压计时加1小碟榨草蜢。珍妮在绿房子里长大，是当年老汉斯来到 K 村最早见到的那八个孤儿之一。他一直是院里孩子们的典范， 成绩品行都无可挑剔。从首都多多玛大学的教育系毕业后，在坦桑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阿鲁沙某私立小学教了一年书。他的人生轨迹显得如此平稳，以至于人们几乎都忘记了他也是 HIV 阳性，只是听闻他变得越来越不快乐。和他关系密切的几个女孩子说，珍妮总是在抱怨那些药物里所含的激素让自己发胖，看着镜子里日渐肿胀的脸和隆起的肚子，她像被扯进无边泥沼，好像再怎么努力也还是变不成正常人。这是她给绿房子里一起长大的一个男孩子发的最后一条短信，时间是去年四月。之后他没有再联系过院里的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找到过他。直到九月初，院长才得到镇医院的通知，珍妮从三星期前开始住院，一天前去世。他什么时候回到了镇上，什么时候开始病重，去世之前是怎样的状况，没人知道。唯一的消息来自诊治过他的最后一个医生，他说珍妮觉得自己已多年没犯过病，情况超常稳定，便停了两个月的药，结果并发症一来便很凶猛，去世的时候原本58公斤的人只剩下了不到40公斤。可总的来说，院里这一小半 HIV 阳性的孩子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毕竟现在有那么多资讯在告诉人们这个病不可怕，就算得了通过定时定量服药就可以正常结婚，享受正常的性生活，拥有正常的孩子，甚至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完全治愈的可能。到那时，艾滋病或许就变得跟普通的肺病肝病一样，吃些药，开个刀，植入点什么高科技种子，人就变得正常了。院里有一对患病的恋人，从小一起长大，在外面读完职中后又重新回到孤儿院工作，就慢慢地走到了一起。他们不结婚也不同居，只是一块儿劳作走路谈天，隔些日子便生火做顿饭吃，偶尔牵牵手拍拍肩。去年是男青年的20岁生日，过完不久他就去世了。他一直按时按量服药，生活作息也正常，当地医生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还会每况愈下，只说运气不好，毕竟药也不是100%有保障的。女青年如今还在，状况还算不错，喜欢跳舞，在院里的小学当图书管理员。在院里的小学当图书管理员，正打算注册个 NGO 教村民们识字。我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他说我们是没有未来的，何必呢？庆幸在于他和我都明白，我们的指望在天上而不在地上，寄居在这生病的外壳里头20年够了，知道对方心里有自己，有人说点真心话也够了。他还说觉得生这个病没什么太不好的，因为这让他更加意识到，与其蹉跎又懒散地过漫长的一辈子，或是觉得自己早晚要死，干脆破罐子破摔，不如有紧迫感地活着，恨不得把每分钟都延长，把喜欢看的书看完，喜欢听的歌听完，想去的地方找机会去一去，哪天死了也就回家了，不遗憾。男青年还在世的时候，有一次病得厉害，我提了炖好的牛肉去他家里，也聊到了生生死死的事情。那时他已经很瘦了，半倚在光的阴影里，看上去没什么力气，精神却还可以。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时间差不多了， 现在我时常会自己想些有的没的，比如说我会琢磨，艾滋病真的像大家想的那么一无是处吗？要是有一天这病也可以轻易的治好，甚至说再没有人会得这个病，再不存在什么禁忌和畏惧，性啊毒啊干什么都无所谓，难道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自由吗？真有那一天，爱不爱滋都不要紧了，到时候人性中那些越来越肆无忌惮的软弱要怎么来对付呢？生活。阿强很羡慕男青年身上的那股子持重却洒脱的气质。阿强说，人就是这样，管他什么阴性阳性的，反正得这个病也不是我们作孽自找的，干嘛要搞得惨兮兮，就是得努力好好活着。父亲张乾则怎么也琢磨不透，现在有药了，能控制了，病不致死了，为什么烦心的事情却依旧不见少？他说，日子还是难过。前几天张乾听说村东头的一家人儿子好不容易找到了对象，俩人谈得挺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姑娘父母来家里一看，才刚聊了几句，水都没喝一口，一拍屁股就走了，从此再不许他们来往。张倩说，不就是嫌你有这个病吗？而且他们家只是父母有，儿子是正常的，经济条件还不错，人都看不上，何况我们家呢？阿强马上要出去闯荡了，张乾担心得睡不好觉，不仅担心他带着这个病会受歧视，还担心很多别的事情。他问我，都说城里人很看不上农民工，那谁家的小孩过年时回来说，连过马路避不好车都会被人骂蠢，是真的吗？这两年，张乾才慢慢深入地体会，原来最大的难题不是生病，而是生活本身。走的时候，阿强骑电动车送我出村，到马路上去赶公交。临别时望着他尚未成年的脸，挂了几颗粉刺，胡子也刚冒出来一点，尽是稚气和天真，居然没看出什么愤世嫉俗。喉头一堆话没有说出口，最后只窝囊地在微信上给他发了句，把烟戒了，按时吃药，在家多帮着做做家务，对爸爸好一点。他回了个好，一个笑脸，过会儿又加了个拥抱。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在王海燕家住的时候，第二天一早醒来，见他坐在窗边的小镜子前化妆，把嘴唇和脸颊都涂得红红的。他说，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有精神一点。我问他昨晚睡得怎么样，他说睡眠质量一直不怎么好，老是做梦，梦到村里死了的那些人，醒了怪难受的。又想起在孤儿院那会儿，男青年去世前的半个月里，各样病症一起在他身上发作，体温高的像是骨头深处都要焦了，他没法入睡，便整夜唱诗。可到了临死前两天，他反而像是浴火重生，脸上眼里都闪闪发光。他告诉很多人说，哎呀，要走了，终于自由了。
冰燕与你一起听听诗歌，安静思考，祈求仰望，一同守望。有你，长夜里不再孤单。
在恍然若的时候，你的话语扶持我，在我不能的时候，你的慈爱救活我。你说舍不得我堕落，因为我是属你的。你说舍不得 是属你的。
朋友，感谢您守候在今晚长夜的牵引节目，我是蓝冰燕。今天为您分享的 K 村的那些老人、女人、孩子，那位为着穷人、为着孤儿而过度劳累去世的老汉斯，还有那对不结婚不同居的艾滋男女青年，特别是那坦然面对死亡的男青年，给到朋友您有什么样的触动吗？中国歪村里的那位父亲张前的琢磨不透，儿子阿强要面对的不确定的未来，王海燕的噩梦等等，哪一些是朋友您也正在面对的呢？也许每个人面对的挑战、具体的事情不尽相同，但挑战和难处本身却无外乎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日常生活。如同文章的开篇所说的，对于患艾滋病的人来说，最大的难题不是生病，而是生活本身。也许还有日益变化，却不知道是进步还是堕落的社会。但愿那位亘古不变的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你我的上帝，能够成为朋友你我笃定的指引。非常感谢朋友您收听今天的长夜的牵引节目，关于今天所分享的，您有什么感想、有什么触动，期待您与我分享。我们的邮箱地址是长夜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长夜，或关注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给长夜的牵引留言，请注明长夜。我是蓝冰燕，我们下周五长夜的牵引节目再会了，拜拜。
出发，期待有一天处处。